大家午安。二十一章这一章应该是非常容易看得懂的一章。他这一章里头提到，其实赛斯从一开始到现在哦，他自己也在成长。他刚开始对同学的合理化的恨呢，他也指责他说是用恨的角度去处理事情，那么你就会得到恨。那个是没错啦，因为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赛斯心法嘛，一切唯心，那么外境是心的对应。所以呢，你如果带着一种恨的想法，你得到的实境，你创造的实境当然就是恨啦。所以我在黑板上写到哦，如果你心中带着是恨，不管谁欺负你，对不起你，你对这个恨，你很容易就把这个恨认为说对方不对，那么我合理化的可以采取暴力。但是暴力本身，第一呢，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第二呢，你用暴力，你不是创造暴力的实境吗？因为以心对应嘛，所以你创造这个暴力的状况，可能不是只有你现在面对这个人而已。这个人就算离开了，你还会继续创造暴力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或者是说创造恨的实境在你的身上发生。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你是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心中的那一个恨，然后把它勾输入。就像说刚莎拉讲到说，把情绪发泄出来，或者是说用想的，想到他真的是很可恶很可恶，我真的要像最后他提到说，如果一个妈妈想到说要把一个孩子恨到想把他杀死，那就觉得很可怕哦。但是你会发现说，你恨到底的话，你那个爱就自然出现了，因为你发泄掉了。只有你自己能够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面对别人真实的感情。如果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上帝怎么了解你？你周遭的人怎么了解你？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实面对我们的感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面对我们心中的恨？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这个恨出去之后，会很多事情会发生，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会出现，那而且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呢，我记得前几天在明珠的读书会里面，主要是讨论臣服。我那一天因为我急着要走，所以有同学问我问题，我只是很简单的来回答他啦。这个同学发生的状况，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合理，而且非常跋扈能干的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呢，给他受尽了这个损失跟折磨。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赛斯最基本的心法，就是你的心创造你的外境吗？如果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就像你手上拥有一把非常好的一把剑或刀或枪，这个枪原本是哪来当做你人生的工具，可以去开枪破土的，对不对？怎么这把枪会反过来打你呢？怎么这个刀会反过来砍你呢？而且你会满身是伤呢？这就是探讨到说，第一呢，从她开始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跟他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跟他差20岁，而且距离差太远了。他看起来是楚楚可怜的样子，其实从这些字眼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没有对等的看他，第一嘛，第二他没有真正爱他。如果你没有爱你的老婆或你身边的人，或跟你发生有亲密关系的人的话，那么你怎么能期待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爱你呢？我们要提的就是健康之道的第101页，谈到六个恩宠原则。第六个就谈到说是，任何生物、任何存在的东西，甚至花草树木，都具有善良的意图。我们觉得说，走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坏？怎么给我这么大的打击？怎么这样在欺负我？你是不是在否认这个善良的意图呢？后来我们提到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学赛斯心法，我们在看我们有没有看印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所有的外境是由你的心境创造出来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还是在外头，你根本没有进去。只有你开始相信，其实外境本身就是心境的环照，甚至包括你出生为你这件事情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看《金刚经》上写的，佛陀说，在前一生呢， 因为我对华的没有执着，所以我在燃灯佛前，燃灯佛为我受记号释迦牟尼。所以佛陀在出生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这一生来作为释迦牟尼了。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格的选择，就好像你到书店里面去看，你看看那些书，哇，好多书哦，啊，有的设计好漂亮哦，那跟你都没有关系，你只是觉得它漂亮而已。可是你拿了一本回家，第一你要付钱，对不对？第二，你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上面，它给你快乐，它给你恐怖，它给你悲哀，都是你读了它才有的。你到 video 店去看，一大堆漂亮的这个 DVD， 那些跟你都没有关系。可是你选了那一个 DVD， 回家之后，你可能觉得很恐怖，因为那个演的是僵尸片；你有可能很高兴，因为他演的是卡通片。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感受，你的一切的情绪是跟着你跟他的对应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去结构我们自己的结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团体，三年前你在路上看到 Charles， 你也不认识他嘛。可是我们走进来这个读书会，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在一起，好，按你的生日，我非常高兴，我们去庆祝。像昨天我们到 Christine Ford 那边去庆祝，对不对？我们有一些感情牵扯在一起。我说的不是男女的感情了哦，我是说这种朋友情，朋友之间的交流。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好，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走进来你生命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精心设计啊，都是你的心心中，而且都是你的心去吸引进来的。好，我常常讲说，放在桌上的一根香蕉，你看你的房间里面根本没有苍蝇啊，没有那个小苍蝇、黑苍蝇啊，怎么开始腐烂的时候，它就会吸引苍蝇进来？一颗小红豆，当一口被蚜虫咬的时候，它会在十公里外去吸引来克制这个蚜虫的天敌。一个小豆子都能做到，我们当然可以啊。如果我们可以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看哈，当我们在创造我们那个恨的情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到录影带店，你拿了一个 DVD 哈，你知道你这个是 DVD， 你可以放掉的，你不要看，你就把它放回去就好了。你既然已经创造恶的实境了，只要你的心回到你真实的面对你心中的这个情绪，面对完了以后呢，你面对的时候，其实因为时间是共时性跟历时性，所以你可以回去安慰你那个还未成熟的自己。比如说你在十岁的时候被你的同学打了，或被你的叔叔狠狠的羞辱一顿，对你那个叔叔呢实在是恨到不行，那你现在已经成长了，尤其你已经念了赛斯书了，你回去，至少在心念上，你回去十岁的时候，告诉你十岁的自己，叔叔那个时候只是情绪 ，it's okay， 而且没有这个打击的话，我今天不会成长这么快。你觉得你回去安慰你小时候的自己，感觉上好像很 stupid， 是不是？其实不是，因为意思是同时性的，也是我们说的历时性。经历的历也是历时性，历时性又有共识性的效果。我们讲什么是共识性跟历时性，在上个礼拜我已经解释过了。共识性的意思是像心电感应一样，也就是说你在洛杉矶，你对一只老鼠交以很特殊的一种训练跟技巧，当这个老鼠有了这个技巧以后呢，在纽约的老鼠没有教也一样有。就好像你身上有艾滋病的病毒，好，那你现在有一个何大医给你什么药，所有的艾滋病毒呢都死光了，突然间你身上的一个艾滋病毒开始突变了，你身上的艾滋病毒突变之后呢，全世界所有的人类身上的艾滋病毒也跟着突变了，那个是叫做共识性。对，那是叫共识性。上个礼拜有提过那个一百只猴子的那个理论嘛，哦，那提很多次了，所以我想我不再提了。意思是说，在次原子的场次之下，其实是统一场的。我们的任何东西是由原子建构而成的，可是在量子理论的角度之下的话，哦，其实神性是满满的可能性。你看到的东西它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在这里，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而且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实相，它还有多次元的实相。所以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你现在看到的是由你的意识浇筑着你现在的这个实相所产生出来的感受。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没有浇筑在这个物质实相，你浇筑在其他实相次元的时候，你感受一样啊，是不是？因为你有感觉，因为你意识到你有意识，所以你有感受，所以你有情绪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一个同事前几天跟他庆祝90岁生日，他告诉我说，其实90岁就好像昨天，是不是？因为意识的速度比光还快，他经历90岁90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电脑286去读一个大大的档案，当他读好的时候，那个档案对他来讲只是一秒而已，可是读的时候很慢。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读我们的人生故事，每一天每一刻好难过，对不对？但是呢，相对来讲，当这些事情读过之后，对你来讲那个都是你的一部分啊。所以爱因斯坦说相对论啊，很多东西是相对而言的，时间的长短，你对人生的意识跟你梦境当中对你梦中人生的意识那种感受只是深浅而已啊。你在梦中被人家追杀或春梦，那感受是一样的啊。你看那个《红楼梦》不是讲说那个宝玉吗，啊，做一场春梦觉得裤子都湿的，对不对？换言之就是你在做春梦的时候，你的意识是不是清楚？是吗？那跟你的人生实境是一样啊。最近有几次我甚至一直摇醒我自己说，我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实际的？那么我现在在做梦，诶，可是会想想说不是，是实际的，可醒过来还是在做梦，而且梦中还有梦啦。所以一个意识，当他意识到你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你才能接受一些所谓的观念跟人生结构嘛。那你在梦中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讲说，你如果能够回过头来，比如说我有很痛苦的自己，如果你回过头来，你现在已经慢慢成长，你也知道很多事情，你回去安慰小时候的自己，你安慰他，就好像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股你不知道的力量在安慰你，然后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成长，你也跟着成长，你也觉得你好像过去了。我们在最后这一段还有提到，他是说世上是一种夸张的所有那些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一个恨的引力把你们连在一起，而这个引力最先是建立在爱上，并且加强并夸张了所有跟理想之间的差距。爱恨是这样，其他事情又何尝不是？当第一次你不喜欢吃葱的时候，本来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从此之后经过十年之后呢，你只要看到葱或闻到葱的味道你就不吃了。对，原本你还是吃的，可是当你第一次觉得不好吃，你会一直加注这样的观念，当你觉得这个人不好，你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地去加强你这样的观念，因为那个叫历史性，叫做蝴蝶效应。我们讲历史性就是蝴蝶效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那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变成很大的事情。我们最近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插曲，我这边有设计了一个 flyer， 那上面呢打了一个赛斯村，那对我们来讲是小到不行小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每个人对名相的看法跟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继续 growth， 不断会去成长，然后呢成长到后来呢好像就变越变越大，就变成一种大风暴一样。这个就是历史性啊，这个就是加强那个浇筑，加强那个理想化的差距啊。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有什么 big deal 呢，对不对？只是少加了两个字而已啊。问题是你继续 growth 的时候呢，本来写赛斯村啊，高雄呢应该是要写说高雄赛斯村啊，哦，那变成高雄，对对。所以呢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东西，哦，你本来是一点点不是很喜欢，可是当你浇筑在那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大地大。就像你拿了一个 DVD 回家，你觉得哎，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是看了以后你会大哭特哭一样啊。人生也是嘛，走进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的配偶，他走在路上你本来是根本看不看他眼的，那个男的算什么，追我的男的多的是，对不对？好了，我今天就是因为选了这一本书来读，那读了以后好了，那现在好像没有他以后我根本我不要活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毁掉了。 你也只不过是拿一片 DVD 回去念一念而已啊，不是吗？可是你读进去以后、哦、你就卡进去了，好像是在说，像那一天在明珠那里，我本来想讲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照你的意思来活的话，你就宁可不活嘛。因为他的收入非常高，他一个月还可以赚10000多块钱哦，10000-16000多少，然后一年赚100多万，然后银行还有60万呢，是上百万的存款。那他接着说他损失了200万在股票上，他说他随时想把枪拿起来对着他的太阳穴。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齁、哦、我们本来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在你奴役那个男人之前根本就是高高兴兴的，可是这个男的让你奴役之后、哦、你好像觉得他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活的话、哦、你是宁可不活。当然也有相反，我现在是因为这边女生多嘛，是不是？好，你想说人生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活的话，我宁可不活。你想想看，习时常讲说、啊、那个森林里面的老虎啊狮子啊，他根本没有银行啊，他也没有明天存的吃的肉啊，可是人家每一刻都高高兴兴的，不会说我没有银行存款我就要自杀，对不对？我现在没有钱，然后我现在没有碰到好的人，或者是我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你就觉得你没有前途。我问你，哪一只狮子觉得他有前途？对不对？我们最近有个同学啊，被他爸爸问说，啊你这样子，啊你以后老了怎么办？你如果去问一头狮子说，那你以后老了怎么办？我想这个可能很难问吧，每一只狮子都可以去自杀，因为没有一只狮子是有银行存款的吧。不要讲狮子啦，我们讲老鼠好不好？我们讲蚊子好不好？我们讲一只蚊子，你问说你蚊子，你那你的将来性在哪里？未来是怎么样啊？你们根本没有库存的人血啊，对不对？今天如果没有人进来，你不是要饿死吗？是不是？可是他能活的那一刻，他就是全然接受。真正的臣服是什么？真正的臣服是你接纳啊，你接纳你现在的状况，你接纳你所有拥有的本钱，你的本钱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有这样的一个本钱，你会吸引对的事情在你身上。所以你为什么要臣服？因为臣服以后，你的恨没有了，你喜悦出现了。那你喜悦出现以后，你喜悦吸引喜悦啊。啊，你恨在的时候，你恨吸引恨啊，你就创造恨的实境啊。你不高兴，不高兴没有用啊，因为不高兴也不能改变实境啊。可是当你接受，诶，我现在这样也蛮好的，好，那这样的话，实境在你的生命里头被接受之后，你就喜悦了。喜悦以后，你就创造喜悦的人进来，因为 you never know 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样的白马王子在你的人生里面，对不对？什么样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吗？你需要准备吗？当你碰到你先生的时候，你有准备过吗？没有啊，他突然就变出现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去选了那一卷 CD 回家看，啊，回家看以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个我可以奴役他，因为他说他爱我。从此以后呢，当你他不接受你的奴役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办法过了，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很好，是因为别人说你很好，不然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好？啊，比如说洗衣师，大家捧他，然后他很红，那他觉得他很棒，为什么？因为你们说他很好嘛。没有一个人说他很好的话，他会觉得他很好吗？所以他觉得很好，他觉得他可以做所有事情，是由我们而来的啊，不是吗？对不对？我要问一件事情哈，说我们要博爱，要慈悲，要给别人爱，那我们要问，我们给别人爱，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得到爱回来嘛。那你如果没有得到爱回来，你就很生气很恨嘛，对不对？因为你的爱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了。好，那我问你们哦，那上帝为什么要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是做什么？他希望我们爱他，对不对？不一定是这样啦，我只是说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啦，啊，我们也希望是这样，但我们只是说思考你如何思考，也就是说你结构这个思考的结构。比如说基督教来讲的话，我们要博爱，我们要爱人，对不对？爱人他一定有个目的嘛，目的就是说你爱人以后你就是好人，好人就可以上天堂，啊，他就是一个结构嘛。佛教来讲的话，就是由于时间的问题，你做了好事，那好事的话呢，就会 有好的缘，你做的坏事就会业，啊，有业的话就会有报应，啊，有报应就会有因果循环，对不对？那这是一种结构啊。由于这样的一个主轴，一种思想的主轴，也就是这种理性的一种理性的思想结构出来之后，你必须要花了这样的理性，而你花了这个理性的情况之下，你才算是好人。如果你没花了这个理性以后，你就变成是一个不好的人。我们以佛教来讲好了，佛教其实最基本的教义是在讲说，人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而且本质具足，本质圆成，你根本不假外求，对不对？可是现在的佛教徒或我们认为的佛教徒是怎么样？是佛是一个主宰者，他是一个可以支配你的人，可以给你好运跟坏运的人，对不对？他甚至也可以处罚你，才会有个地狱嘛，那是佛可以来救你上去。老佛教，对，我们是讲这样子齁。那你想一个完完全全希望你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发现你自己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思想主轴，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理性为中心的思想，它变成绝对的权威，而绝对的权威就变成绝对的非理性。我们从圣经的第一个故事开始讲起，亚当。第一个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标准是亚当你不可以去摘苹果，这是第一个标准嘛。如果亚当是一只老虎或 一头狮子的话，你讲什么我听不，这个标准对我无效，对不对？我还是去摘苹果，我还是不会有任何事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不知者无罪啊，因为我根本不懂啊。所以你的标准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不懂啊。你可以叫一只蚊子说你吸了血你是患侵害，那你不要吸血。我不吸血那我要干嘛？我的天职，我的本性就是要吸血。老虎你不要吃动物啊，拍谁，我不吃动物我要吃什么，对不对？所以人因为你被一个理性为中心来建构一个思想，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思想之下，那么就有善恶出生啊。你去思考这样一个思想，你去思考一个理性中心的思想，它的结构方式，你才有可能解构，有可能解构你才可能自由。对，所以呢任何一个标准出现，比如说现在一个标准告诉你说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啊，你不能摸身上的某些部位啊，你不能光着身子在外面，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之后，如果你这样做，那你是坏人，你有可能被抓去关啊，你有可能我会被打会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先设立，我们先不谈这个对或不对，我们是说一个标准设立之后，在这个标准之下，那么就有对或不对嘛，就会有对或不对出现啊，对不对？好，那我们是怎样一个思想，如果你能够去思想它怎么样思想的话，基本上你从这个思想上早就跳脱了，你已经跳脱这个思想，而你去跳脱思想，你才能够创造思想，才能够解构，才能够去重新解构。换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宗教或任何一个邪派，它都是希望建立绝对的权威，然后绝对的支配。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你才算是好人。好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一样的情况，像哦，我们觉得说，哎，赛斯思想很好啊。好，那我们现在产生一个想法说，如果你没有学赛斯，那你人生就完蛋了。这样对不对？不对嘛，因为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生活方式。赛斯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他对人生的了解，好，我们可以当参考，可是我们可以觉察赛斯怎么样思想他的思想，对不对？我们可以思想说，诶，赛斯你是怎么样在看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是一切唯心，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这是赛斯最主轴的一种理性系统，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跳开这个理性系统，再回头看它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更了解它怎么样在结构它的理性中心。对一个科学来讲，它是以眼见为净嘛，你看到的东西才算，而有证明的才可以，而没有证明的哦，你证明不出来的那个假说，对不对？那是一种假说嘛。我们怎么样去解构？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你来这里，你的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独特性，你本身有你的位置， 而真正要做的是你真实面对自己，真实面对自己的感受，真实面对你身体的感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因为有思想架构，有理性系统，有一个理性为中心的一个权威在那里。你选择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选择是基督教，那么有一个基督教的权威思想在那边。你选择佛教，那有佛教的权威系统在那边。你选择一贯道，那一贯道有一个它的理性系统在那边。这些理性系统会让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感情跟感觉，因为你会以他的标准为标准。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一个人要谦卑，问题是我根本对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根本不是谦卑的问题，可是在谦卑的条件之下你不敢说任何话，因为你讲话就不对啊，对不对？你讲话就不谦卑啊。啊，但是问题是自我可以出卖吗？自我如果出卖的话，那你上帝创造人类干什么？上帝创造人类就希望有百般滋味万般感受啊，百味杂陈啊，对不对？菜市场不会只有一种菜嘛。那每个人创造出来都有他的目的啊，他都在用他的系统他的感受去创造他的人生啊。我们常常在一个把肺里头，我们比如说弄个趴懒好，那我们发现说诶，每个人带来的菜都好珍奇。你到那个艺品店去，你这样酒汤一抄，你会觉得说哇，怎么有这样的 idea， 这么漂亮的一个装饰品会被设计出来。所以每个人他有他的独到的地方，没有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真的比较好，没有啦。也不要认为谁能够支配你，教导都不等支配啦。权威不应该是支配，真正的权威是要来告诉你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力量，像佛陀一样，对不对？佛陀他最后干脆呢，他就是脱钵，然后呢，物质方面他不要了，因为为什么？他不可以要啊。他如果要的话，有人会送他皇宫，有人会送他国土，对不对？以他被这样在捧，这样被这个尊重的状况之下，他要什么会没有什么，就干脆不要。那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嘛。所以我们要想说，真正要真实面对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而独特性本身不应该被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的思想所框架住。因为在这种理性的思想为框架的前提，你个人独特性根本发挥不出来。在这种框架之下，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特性，你活得快活吗？你的能力真的有被开花吗？没有啊。我们好像谈的稍微远了一点哦。如果说你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接纳以后呢，你可以重新创造新的以爱的实境，你可以回到爱，